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学习导师的这一部《大圣光无蕴论讲记》啊。那我们现在所进行到的进度呢，是这个十一种善心所啊，那是在行运底下的心相应行当中啊的十一种善心所。那心相应行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类啊。那我们现在谈到第三类啊，五片行，就是受想触作意思啊。然后呢，无别境呢，欲圣解念定慧。欲圣解念定，那十一善心所，这些如果大家可以的话，都把它记下来啊。古时候的修行者，这些都是要去记忆的啊，要记忆下来，你才能够去起修啊。那因为这个不是太极啊，太极据说的一个小说啊。要把它忘光之后，然后才融会贯通。但这个不太一样啊，这个就是要经常去忆持啊。那忆持久了之后，它就不会忘了。哦，就是你只要意念善心所，它就会跑出来啊，哪一些，那你就很快就去检查啊，就是我目前有没有，或者今天反省的时候有没有这一些，或是烦恼心所。你只要一作一烦恼六根本，那它的那一个这个特性啊，哦，就像这个投影幕这样，这些内容就会打出来这样子啊，哦。那这个其实就是修行它的一个这个要去把握的部分，然后就是这些内容都要去意识啊，哦。那十一个善心所，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信，对不对？好，然后惭愧这两项，然后三个无贪无痴，对不对？六项啊，精进、清安、不放逸，这几个比较跟定有关联的啊。然后再来就是舍，然后再最后不害啊。好，我们现在谈到的就是舍。那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平等，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平等，平等性，三种平等性。那平等是舍这个语词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了。大家有没有印象？四无量心里面有一个什么？舍无量心，对不对？哦，那其实这个语词梵语的字也是一样，舍是什么意思？冤亲怎么样？平等，哦，就是不管是跟我们要好的，哦，友好的，哦，或是中等的，哦，或是跟我们有冤的，哦，都要用一种平等的这个慈心去对待他们，对吗？哦，所以舍这个字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或是要素元素，就是这个平等啊。好，那这边的平等导师或是经论呢，他就是举这个修定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这个舍呢有三种平等性，就是在115这一段，有没有大家翻到115？然后倒数第一就这个英文小写的 B 这一项，有没有三种特性啊？心平等性啊，所以这个平等这边是指不高不低啊，在一个这一种不高不低的一种稳定的状态，叫做平等。心的平等性就是心没有高扬啊，就是调举， 也没有低沉，就是昏沉，对吗？哦、不高不低、哦、好，那再我们看到116，所以导师这边谈到这边的心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平等性，第二个是正直性、哦、那正直性在这边讲的就是不弯曲了、哦、不弯曲、嗯、那无功用性就是自然而然、哦、在字面意是这样子、哦、那心正直性就在这段的定义性的解释好像不太能够去掌握它的意义、哦、那其实就是一旦让它继续下去了、哦、正直就是让它，我们就想一个画面、哦、大家有骑脚踏车的经验、哦、那如果脚踏车它一个速度到达一定的速度的时候，那我们技术又还不错、哦、就手就可以放开，就让一直往前走这样子、哦、好，那这边正直性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待会的说明也是跟这一个情况类似、哦、它跟心无功用性有一些相重叠的部分、哦、但是呢心无功用性是能够恒常的这样子，不用任何的这个力道、哦、自然而然的、哦、那心正直性是偶尔或时，就是它会有间断的，懂意思吗、哦、好，所以它跟无功用性其实有相重复的地方，那不同的地方就是心正直性它会有间断、哦、那心无功用性就是能够一直保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哦、好，那就是从修学的一个次第来显这三种性、哦、那就是在116页、哦啊这个英文字母的小写的 D 有没有一修学次第显三种性、哦、那这边导师就是依着这一个经论的开示呢，就是举修定的一个例子、哦，首先呢，说明这所谓的舍、哦、它是四种善心所的综合活动，对不对、哦、哪四种呢？无贪、无嗔、无痴、精进、哦、所以我们要有舍呢，就是要去具足这几个善心所、哦、好，那再来就这个心平等性，就是没有昏沉掉举，对不对？哦、这平等就是不高不下、哦、然后处于这一种这个平衡、哦、平衡的状态，懂意思吗、哦、平衡的状态。好，那再来117页，我们看到117页。117页再来就是谈到这个心正直性，对不对？那这边导师根据这个论的说明、哦、就是能够纯守、哦、任运无勉力，那这个其实就是无功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义啦、哦、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它跟后下面一项心无功用性有什么差别呢？导师这边的在这个罗马数字的四成就心无功用性、哦、这一段呢，那导师说他还是或时、哦、这个他指的是什么？前面那一项可以吗、哦、心正直性、哦、自然而然任运的正直性也就是无功用的意思，但是呢这一个阶段它还是或时，或时就是时有时无，可以吗、哦、那如果能够再进一步远离一切杂染 最后就得到心无功用，就是让它保持着啦。那如果以久住心来说呢，那它就是第九住等持，对不对？第九住是等持嘛，可以吗？久住心呢，突然跑出久住心，不好意思。好，就是内住、续住、安住、静住，然后调顺极静、最极极静，然后呢，专注一去，等持无作行，专注一去，好，那就是久住心，就是在修定的，要去检查的九个这样的一个阶段呐，它可以算是阶段啊。第九柱哦，那导师在讲第九柱的时候哦，就是在等持这一个阶段，他就能够无功用哦，就是让他继续保持哦。那导师说到这个时候呢，只是无功用，还不是得定的一个情况哦，要到什么情况才叫得定呢？清安发起哦，就是说心已经能够无功用，那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啦。但是在佛法修行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教导当中呢，这个时候还不算得定哦，在严格的一个教导啊、当中，要清安出现啊、清安乐出现啊、那它是这个彻骨彻髓，导师根据经论说彻骨彻髓了，那它就会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是涌动的啊、慢慢它会退去。变成就是一种平静的喜悦，听得懂吗？一开始是那一种很强的那一种身心的清安啊，涌动的啊，但是慢慢，它会这一个平缓下来啊。那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奢摩他成就啊，懂意思了啊。好，所以到心无功用，其实若细分的话，还有得定前跟得定这样的一种区别，这只是顺带跟大家做说明。好，那我们上一周到这边嘛，对不对？那我们好像有讲到这个时候就是所谓得定了。那如果细分的话，它可能还有未得定、接近得定的一个阶段，也会有心无功用这样的境界。好，那接着导师就是这个举这个骑马喻啦，一开始就是要把它拉正嘛，有时候它会往左往右，就是要去拉。好，那拉到当中就让它这个向前放手，不要拉，就不要勉力，自然这一个向前，那这个是一个说明了，那再来导师就结合这个定，开始向左向右就是高举低沉，对吗？然后就是要把它调到这个不昏沉不掉举，平等而住，所以这边的平等呢，就是不高不低了，听得懂吗？他一定要记得，我们在修三昧、修等持，它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在这个等、平等，就是不高不低，然后要保持，对不对？平等持心，好，那平等持心就是要用力保持它嘛，慢慢达到不用力，自然而然就如禅宗所说的目直去，一直向前啊，到这个时候就是正直心，所以他已经可以不用这个力用力了啦啊。 但是它还是会断断续续的啊，所以导师接着就是说，那真正修到成熟的时候，真正不这边的用功就是用功加行啊，哈，再去这个内心再去作意一番啊，不用再去有这一种心力的一个去推动，听得懂吗？啊，一般我们要修定都是要心力去推动，就是要作意把心拉回来，因为经常会往外跑啊，那开始不往外跑的时候就开始昏沉。调举就是在园外面的这一种色声香味触啊等等这些境啊，当你不远的时候，它就开始昏沉，所以就是这样在调啊。那昏沉你就要做光明想，就是要去用心，要推动这个心力，让这个心呢不要低沉，也不要高举啊。那最后成熟呢？要静坐的时候，一坐就入定，哦，那是真正的无功用啊，哦。所以无功用当然这一个它的一个成就啊，就是入定啊，哦，入定它就会无功用啊，哦。那在入定之前，也有一小个阶段呢，它也是无功用，哦，就是第九住心啊，哦。好，我们看到118页啊。好，那导师说起初得到平等，还要这个用心力，还要去推动它啊。那现在不用去推动，自然而然可以达到这一种平等的一个状态啊。好，真的能达到，能成就，不要用功，那一下子就能达到啊，哦，这边有好几个达到，但是后面的受持应该不太一样啊，哦。第一个，真正能达到这一种无功用，能成就就不要用功啊，哦。那在这样的阶段呢，哦，一下就能达到，这可以理解为一下就能达到定，可以吗？那这就是得到这一个舍心啊，哦。那导师再来就讲了他在泰国的一个故事啦，这边我们简单讲啊，哦，就是他就看到一个那个定的功夫很强的一位出家人啊，哦，那他就顺带讲他出家之前的一个情况啊，哦，就是犯罪，然后进监牢，那有法师去为他开示佛法啊，哦。那后来就是他在牢里面呢，哦，就按照这个开示去修啊，哦，欸，真的让他修到了，哦，也真的很有过去生的这个善根啊，哦。然后那一有定的话，他基本上他就比较不会有这些坏的想法啦，哦。好，那政府就把他放出来。那在1957年这边导师用的是民国，哦，46就是1957，哦，那么他还没出生，但大家有些已经出生了，哦。他去泰国有看到他，哦，他向老师顶礼，然后就一坐就入定，哦，导师有说到他看到，就是说这旁边人把他的手举起来，哦，那他就一直保持那样的一个动作，哦，那也不会酸，哦，就是导师认为了，哦，因为他入定，哦，所以他的这个手虽然被这样拉起来，哦，会就是停住，他不会酸，哦，所以导师就是从他所看到的这样的情景呢，他认为这个人真的是有定的，要不然没办法 这个手被拉起来，然后一直不动，保持一个姿势那么久，导师认为一般没有定的人不可能啊、哦。那他认为这个是有定啊、哦，那这个就是，而且他很快了啊、哦，他很快啊、哦，那就是他必须要很熟练，很熟练。好，那最后导师说，佛法讲到修四禅时呢，啊、哦，有这个舍念清净这样的一个禅知啊、哦，它这边有一个舍啊、哦，那三禅里面也有一个舍啊、哦，也有一个舍叫行舍啊、哦、啊，导师说，本来我们平常善心所发的时候，善心所发起的时候啊、哦，善心所这个升起的时候，也会有平等心的偶然现前啊、哦，都可以叫做舍啊、哦。但是呢，现在都是以修行过程当中的舍心来说啊、哦。那这个导师说，佛法修行并不是形式上要怎么做，而是实际上内心要有一些操作啊、哦，然后一些运行，然后去进步，然后去体验、去经验等等啊、哦。所以这一种偶然的这一种舍呢啊、哦，我们也会有，但是修行所说的呢啊、哦，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啊、哦，那它是跟定相连结的这样的一个舍啊。哦，好，所以导师说谈这一些呢、哦、就是要让我们依着这样的去操作，去获得这样的一种经论所描述的一种心的一种状态，对不对、哦、心平等性，心正直性，心无功用性，对不对、哦、好，那这样才就是佛法所谈的这一些，它不是知识，它是要去体验的啊、哦。那有这样的体验，才会真正得到法喜充满，禅悦为乐啊、哦。那也才愿意去修行啊、哦。假使就是说说的话，那如何修行呢？啊、哦，那这个是导师说，那哪是个修行呢？啊、哦，这应该是要说，如果是说说，那哪里是修行，对不对？啊、哦，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说，当然佛法有一些它是在说明道理的啊、哦。那这些道理，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经常去忆持的话，这些道理内化也会变成是一种力量啊、哦，然后去对治这一些不好的心的活动，烦恼心的活动、哦、那总之啊，就是说这些道理若是好的，要经常去忆持、哦、然后是有什么样的功德，经常去忆持，那就会发起一种我们想要修行的动力、哦、种种的这一些开示呢，它都是修行的某一个环节的一个作用，对吗？哦，了解道理也是精进的一部分，还记得吗？啊、哦，对啊，所以就是要了解道理，然后实际操作，遇到状况不退却嘛，啊、哦，或者不恐怖啊、哦，然后遇到障碍不退却啊、哦，有一些成就了，不要得少为主等等啊、哦，所以导师这边再次的提醒我们，就是这一些开示呢，就是要去操作、哦、要去实践的、哦、好，再来就是作用、哦、舍的作用，业如不放逸说、哦、舍心的作用和不放逸一样，就是依着这个舍呢，能够成就世间出世间的正行、哦、 好，不但是修定，真正要发慧，开悟了生死，然后成为菩萨，成就佛果，都要有舍，所以很重要，对不对？要去培养这一种新的舍，有平等性、正直性跟无功用性。好，没有这个舍，那一切的这一些善法的成就、解脱啊、等等，或者是成佛啊，都不可能啊、这个作用与不放逸相同，所以说如不放逸说啊、好，以上就是这个舍啊、好，舍的一个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就是要先保持不高不低，对不对？然后让它能够持续，然后让它能够不间断，持续有时候会间断嘛，还要这恒常的持续，然后那这样，其实舍它是跟定有很直接的关联，好，平等慈心，然后再来就是不害。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这个导师说这个心所法的名字很特别，叫不害啊，那所谓的不害就是能够对治害，所以这个不呢啊，就是对治啊。好，那在佛法里面有很多这一个否定词呢，它不一定是没有，而是对治，像无贪、无嗔、无痴，它的意义就是对治贪、对治嗔、对治痴，对不对啊？所以它能够对治害。好，那接着就要说明害是什么呢？啊，那导师这边就举简单的例子啦。啊，一般我们说我要害你啊，啊，就伤害别人嘛，要你的命啊，啊，损伤啊，压迫，这都是害啊，就是对别人有这一种想要伤害的这个心啊。所以用伤害应该是应该是很贴切，可以贴切这边的一个意义了啊。好，所以害就是要去伤害别人啊。好，那什么是不害呢？不害其实就是这个悲心啊，可以吗？悲心。好，所以导致说这个不害的体性呢，就是佛法里面所说慈悲的这个悲啊，有的悲心他就不会去害人，所以有的悲心就一定不会有害啊，能够对治害这一个心所的活动啊，这样的一种心的活动了啊。好，再来导师说由悲故不害群生啊、所以这个不害呢，它有对象的啊、群生是什么？就一切众生，不只是人哦啊、一切有情之类都包含在内啊、因为内心有悲心，所以不会去这个伤害众生啊、伤害啊啊、就是这个害。那不害呢，就是有悲心不伤害啊。好，那导师接着解释这个论里面讲到，这个不害是无嗔分啊。以心所法来讲，无嗔的范围大啊。那这样的不害呢，这是属于无嗔的一类啊，无嗔的一类啊。再来，导师就要举这个事例了。导师说这个不害有很大的作用啊，它能够让印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啦，好像举的是甘地的例子啊，所以导师说有不得了的大作用啊，不得了啊，了不得啊，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那就是讲到这个 甘地啦、哦、甘地、哦、好，那这边我们就略说啦，就是甘地他所处的一个年代呢，印度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哦、好，那因为殖民的统治呢，就会对当地比较不是那么的好了、哦、所以在这个二四第五行导致说，就当时的情况呢，对印度人的统治是残酷、哦、剥削的、哦、那但是呢，他们想这个，因为没有能力去跟他这个大英帝国对抗嘛，哦、那甘地就想出一个抵抗的办法、哦、那他的这个抵抗的办法就叫做。非武力反抗了、哦、非武力反抗，他就叫人这个反抗、哦、用非武力的方式来反抗，但不是去骂、哦、也不是冲动去斗、哦、杀人更是做不得、哦、他就是这个英国人卖的东西都不买了、哦、他们所制造的东西都不要买，他们的东西啊、哦、也不吃、哦、就是自己做、哦啊、他也很厉害，他会织布做衣服、哦、好，也好像 有一些照片是他在纺织机前面、哦、在做衣服的一个照片、哦、好，就号召大家就少买或是不要买、哦、生活苦一点、哦、也不要买，不合作运动、哦、好，那这个刚开始英国人还是有抓他了、哦、但因为他没有犯法嘛、哦、就是还要讲法治嘛，那就是抓了之后还是放出去、哦、好，那他是有去进行这一种宣传啊、哦、这个集会、哦、就是他也不怕被抓了、哦，就是导师在这一段里面、哦、就是英国人还是讲法律的这一段、哦、就第三行导师说你抓我就来，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抓我还是来啦，就是他为了要去宣传他的理念嘛、哦、也不反抗、哦、那抓进去也没犯什么罪，还是把他放出来、哦、好啦，最后呢就跟也是一些外在的这个情势啦、哦、就这个就英国就让这个印度独立了、哦、好，那所以这个甘地就变成印度的国父是吗、哦、国父让印度能够成为独立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当时的一种一个领袖、哦、好，那导师讲这个故事就是要去强调这一个所谓的甘地所提倡这种非武力的反抗、哦、那他说他因为印度话嘛、哦、那其实就是梵语的不害、哦、这一个字、哦、但是导师说我们 汉字呢、哦，非武力没办法连结到不害这两个字了、哦、非武力没办法连结到不害，但是梵语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非武力的这个翻译呢、哦、就是古代这个经论里面所说的不害、哦、好，那导师接着说不害的意思呢，一个比较白话就是非暴力、哦、非暴力，前面就是不要去伤害嘛、哦、那如果再用另外一个白话的语词来说就是非暴力、哦、不要暴力，心里是和谐和平，没有狂暴行为或者非要对付人家伤害别人不可、这个很难哦，因为我们一般有时候带着嗔心啊，都会整人家 当然，整人有很多种方式了，但是这种对付人家啊，对付人家就是去扰乱人家啊。那这边的这个不害呢，就是我也不会去这个对付你啊。那我如果遇到这一些比较受压迫的状态，那我就不要跟你合作，我就是过我自己的生活，不会受你这个控制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种对付人家、伤害别人，这个都是害的一种心理活动，一般多少都会了，多少都会，但是，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这个要慢慢去培养，慢慢去培养，培养到人家怎么样欺负我们，我们都想办法把这个情况改善，我们还是要去改善这个情况，而不是麻木，懂意思吗？我们还是要去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呢，是用一种这个不要去伤害别人的方法，非暴力啦，应该是说非暴力啦。好，老师接着说，他所提倡就是不害，这个他就是甘地，你想他这个不害精神有多大力量，居然能够让印度脱离这个殖民，当然啦，就是当时还有其他的这种国际局势啦，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团结这个印度人，不要激起那一种仇跟这个统治者的一种极度的对立。好，那导师说我们佛教徒不晓得什么这不害的精神力量很大，看了不害读一读就过去了，那就觉得这一个心所好像没什么用处。但是呢，导师说不害的作用呢，举这个事情就可以晓得，所以看起来好像他就是比较消极的一种心理嘛，对吗？不要暴力，但是呢，他可以产生一个团结的一个力量，或是让整个能够要去争取一些权益的时候呢，能够有很大的力量，不会让整个场面失控。好，所以导师的这一本书呢，例子举了很多，大家要记得，不害有什么作用，甘地的故事，非暴力，非武力反抗，非暴力。好，导师接着说呢，这种善的力量他不狂暴，不伤害人，他只是跟你讲道理，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不能这样欺负别人。那他这样讲可以发生这么大的作用，这就是真正的不坏。这个他还是指甘地了。好，所以下面说不损恼为业，不损害别人，不恼乱别人，以不损恼为作用，这个就是不害心说。好，那所以不害大家能够去掌握的啦，就是不要去伤害别人，也不要去恼乱别人，就是要有慈心啦。当我们遇到一些不欢喜的境的时候，我们要发起慈心，不要想说怎么样去整他，一般很容易就是想整对方嘛，不整他这口气难消是吗？那其实一整之后我们这个修行就失败了，就丧失了这一个修行的一个修行应该要有的一个样子，对吗？你其实应该要想一想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一直觉得很烦，但是又不能伤害对方，用怎么样去 去把它做一个处理。好，我们看到121页。好，那不害当然就是11个善心所里面的最后一个了啦，所以这边是总结了啦。好，佛法讲善心所主要就是这11个。特别在修行当中这都是最重要，所以这些心所会被提示出来，就是他在修行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跟作用。好，那导师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哪一个有贪有嗔有痴的人会是有修行的呢？懂意思吗？要有修行就是要去具足这11个善心所。好，所以大家要去检视自己有没有修行，怎么去检查这11个善心所在我们一天里面它出现的时间呢？占得多还是这些烦恼活动占得多？他去如果能够是善心所占得多，那表示我们已经在一个很正确的道路上在前进。所以不是去算什么一天拜几拜啊，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参考值，对不对？或一天念几声，对不对？或是一天诵几部，一般我们经常讲就是我一天诵几部啊，等等。其实导师说应该去检查我们一天这善心所跟烦恼心所不善心所它到底在我们的身心活动当中哪一个多啊？若善心所多，那这个才是我们要去争取的啊，要去把握的啦啊。那当然这种拜多少这也很好，对不对啊？至少在拜的时候多数情况啦啊，应该是一种没有妄想的状态，对吗？但也很难说，有些人边拜边打妄想也有。念佛，一般念佛就是掐珠或是按计数器嘛，现在很多工具嘛。照理说你在那边念应该也是心没有其他的杂念，但你会看到有些人边按边聊天，他内心这个可以边聊天然后心也念佛他也觉得说一天就要打这个数量不聊天又很闷所以可以聊天也可以边念佛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情况啦最好是要念就专心念需要跟人家互动一下就很简单的互动也不要聊太多你聊多了就是聊是非了，一般问候几句就够了，超过五分钟，大概就是会演变到另外一个话题，大概大家可以去评估了，所以这些东西导师在提醒我们修行有没有修行，要去怎么样去评估衡量善心所，对不对？那当然其他的这一些比较是外在的形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齁但是重点还是在这善心所的把握齁所以导师最后就在这一段齁第二行后面现代人不讲这一套齁这个导师讲另外一个情况就专门讲身体上怎么练啊要这样要那样他说这个对于烦恼解脱是没有用的对身体健康是有用但是你修行的目标是要这个开智慧嘛断烦恼得解脱但是你如果只是在讲身体上怎么修怎么练那这个对一个佛法的修行的目标是没有用的但是呢讲这一套 身体上怎么练，这种相应的人多，你跟他讲心要怎么样去操作，这个反而不多。为什么？因为你一练就会健康，人都希望健康的嘛，所以这个有时候大家去看，有一些就是练一练会对身体好，他的这个会员是很多的，很多很多的。那佛法再怎么讲，就大家这几个，网络这几个，就是人就是没有他们那么多了，讲那一种练一练会身体很好的啦，那这个是到后面导师会讲，因为呢众生都有这个贪的毛病，贪什么？贪这个无蕴生心，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去把握这一些。好，最后导师说呢，佛法的开示呢，都是要告诉我们对治种种不清净的心理。那除了对治这不清净的心理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引发清净的心理。所以佛法才能讲到真正的世间善法、出世间善法，就是要把握这两个部分，才能够真正的去实践或是去实现这世间善法跟出世间善法。出世间善法是什么呢？了生死得解脱。好，如果修行有了经验的时候，才能了解到真正的佛法。所以导师这边在提醒我们，要了解佛法要怎么样，要去经验呢，要去操作，要去实践，去体会，有了经验才能真正了解佛法。好，那导师后面有一句话，他说并不是说我修行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而是现身就会经验到佛法的真意。所以佛法有些人他会寄望在未来，对不对？导师再一次提醒我们，佛法确实有一些开示是有提到这一些观念嘛，那这是一种方便的施设啦。那佛法的真意应该是什么？现前就能够体会这个佛法对我们所带来的这一种好处。这个好处就是第一个，烦恼少了，烦恼少，然后人际关系好，对不对？烦恼少，没有过多的这一种负面情绪，那身体就会比较健康嘛，对不对？身体健康，那诸事就会比较顺利，因为人缘好，身体健康，就是种种这一些比较好的福气也会比较容易现前等等，那这样子我们就会对修行这件事情会更乐意去做，因为人都很现实，没有好处不愿意干，对吗？就是要有经验到一些好处利益，那我们就会很这个愿意去实践佛法，去修行佛法。好，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那刚好也谈完这一个善心所，我们在这边先休息，那后面的这个烦恼心所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下课。